弟兄姐妹早平安。我不晓得你们没有觉得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很棒哈。其实那个经文是一个我从一个那个像那个 Larry 跟 Tim 他们参加的那种圣经比赛的那种一个节目 Larry 送给我的，就是那个小孩子他在圣经比赛的时候念的，而且他念那段经文的时候他是流着眼泪背的。他在背那个经文的时候，他的心是被神感动然后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是很好拿来当我们宣召的经文呀。所以呢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聚会来哈。那上个月跟大家分享那个上帝创造的故事。那有一种我们在学习创世纪的时候能够对整本圣经啊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的方式呢，就是把创世纪分成四个主题跟四个人物。四个主题呢就是创造，我们上个月讲的，今天要讲的堕落，还有洪水跟巴别塔。那四个人物是谁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好，感谢主。所以呢创世纪打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认识人和人类的历史。那创造是创世纪的第一个主题。那上个月我们说天父是用嘴巴，他的嘴巴开口就造了天地万物，造了天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跟海里面一切的活物。那他造完之后他才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造人，那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神就照着他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那在整个创世纪的过程中呢，神造完一样东西之后他就说什么？他说神看为是好的，神看为是好的。那所以到了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之后，在第七天的时候神就安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就安息了。所以当你仔细的去观察春夏秋冬的运转，还有以及那个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实在是叫人叹为观止。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继续的分享创世纪的第二个主题。创世纪的第二个主题是什么？是堕落。堕落，那堕落的英文叫 fall， 就是照字面来解释呢，它就是跌倒的意思，跌倒的意思。那我觉得好像，我本来觉得堕落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堕落好像是什么一个人啊沦为娼妓啊，沦为盗贼啊，那种堕落。但是所以我比较喜欢用 fall 这个字。但是呢当我把今天的主题都准备完之后，我觉得还是堕落更能够带出这整件事情的严肃性来。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谈人是怎么跌倒，那怎么样的落入那个网罗和他的捆锁当中，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照你的样式造的。主啊，虽然我们败坏，虽然我们亚当因着亚当的软弱，我们堕落了，我们落入的最终，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把我们的脚从平安的路上带回平安的路上，从黑暗死荫幽谷中带回平安的路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今天当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堕落的原因和堕落的结果的时候，主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信仰里面呢，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什么？因为很讲究关系，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 要求信徒要怎么样，要读经，要祷告，还要怎么样，要跟神连接，要跟神有关系哈。而且每个主日礼拜天还要上教堂哈，还要上教堂，还要十一奉献，好像而且认真的人哦，还要参加小组啊，参加祷告会啊，好像没完没了的哈。有时候如果你还不信的话，你真的是会不胜其烦哈。但是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其中的美好，如果你经历过其中的美好，你就知道说，那紧紧的跟随，那是给你，真的是会给你带来真平安，而且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相信，读完创世纪，我相信你们大家大部分人都读过创世纪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其中的奥秘，好，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甚至能够神的话能够更多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活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好，感谢赞美主。那第一个跟大家来讨论的呢，就是什么神造人的过程，好，神是用什么造人？土。神用尘土造人，然后用尘土造人之后呢，他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口气一进去以后，我们才活着，那口气没有了你就没命了，你就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都是靠着那口气活着。那神不仅给人一个身体，他还把灵跟魂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完全，所以我们才成为有灵的活人。那这样子的设计跟制造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奇妙，这种受造是何等的宝贵奇妙，真的是因着神造人，所以第一个男人就产生，叫做亚当，叫做亚当。那刚才我们说神他造每一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说神看为是好的，但是他造完亚当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是他说的第一次说不好。那不好怎么办呢？不好，神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帮助他。所以这是神为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他做了一个解决的方式，哈。那神一开始呢，神在东方的伊甸，他立了一个园子，好，那把亚当安置在那里。那神让在那个园子里面呢，在那园子里面长满了各样的树，还有什么？还有悦人眼目的果子。那也是可口好做食物的。哎，等一下我讲完道之后要考试的哦，所以你要听，你不要看书哈。OK， 所以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哦，对不起哦，这些是跟我们小朋友讲的。所以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跟什么分别善恶树哈。那神要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修理看守，哈，修理看守。那神还吩咐他说啊，神还特别吩咐他说，他说园中各样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读，哈。他说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交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交代。我告诉你，神没有啰里啰嗦啊，不像我们呢，我们做爹妈的人，我们真的是啰里啰嗦。神没有啰里啰嗦，他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清楚明白。那之后呢，神就开始立刻着手帮亚当找配偶。那第一个呢，他先用他用土所造的这些动物啊。他把用土所造的动物全部一个一个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为各样的活物取名字。 那这个是在提醒什么？这是在提醒亚当，你当你在为动物取名字的时候，其实上帝是在教导亚当开始治理管理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世界，而且学习为动物的角色定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亚当把名字都取好之后，他没有遇见可以成为配偶的，这里没有遇见，没有遇见的英文叫做 not suitable， not suitable 就是说他 not suitable 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他没有找到合适他的
相亲
啊，神对神把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让他相亲，结果没有合适的哈，没有合适的，所以呢，神就做了一件超智慧的事情，他就把亚当放去睡觉，从亚当的肋骨中就拿出来，拿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他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来。那我想亚当看到他的时候，亚当是惊呆了，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哦”哈，哎，而且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说还有一个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的，他说：“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表示前面翻带来相亲的这些都不算，这一次是真的了。哈，所以这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成为我们人类里面第一首情歌，哈，亚当，而且是亚当唱出来的，哈，哈利路亚。所以，神没有用亚当的头骨，也没有用他的脚骨造女人，神是从中间的肋骨拿出一根来，好，所以在神的眼中，弟兄和姐妹是平等的，是一样宝贵的，是一样宝贵的，哈，所以，而且亚当没。他在帮动物取名字，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称呼他的配偶叫女人，哈，他没有给他取名字，他只称呼他。那我们再讲一个题外的笑话，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亚当的肋骨被拿掉一根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哦，永远都是少一根筋。是不是？对，而且就给他们很好的借口哈。我们弟兄都有很好的借口，说因为拿走我一根筋了，所以我理所当然要少一根筋哈。你拿我一根骨，我就少一根筋。哈雷路亚。然后当神为人类完成了这一件莫大的祝福之后，神做什么？神为人建立家庭。建立家庭，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哈。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在这里，神初创的原意是要亚当跟夏娃，这男人跟女人，他们要彼此忠心哈，要彼此忠心。Larry 跟 Tim， 忠心的意思叫做 loyalty 哈。So God want woman and man be loyal to each other。很忠为彼对彼此忠心哈，所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想一想，你当初结婚的时候，你有离开父母吗？好，你的儿当你成儿女成婚之后，你有没有放手去祝福他？现在弟兄姊妹 ，there's never too late， never too late， 学习尊重你的配偶，你要学习尊重你的配偶。你知道父母亲啊，把我们养大，他们的责任已经了了，他们责任已经了了哈，所以如果你知道有的父母亲还很爱管事情，如果他们还很爱参与你的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要在你的父母亲的面前尊重你的配偶，尊重你的配偶。但是不是要你撇开你的父母，并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离开父母是一个在心态上跟心理上的，让我们要学习独立，学习独立。而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也是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合为一体。所以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做了很多伤害我们配偶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愿意求神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我们的帮助。所以年轻的家庭要学习，年轻的夫妻们要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珍惜， 那对于对方的意见，好，你们要对于听要听，要去听对方的意见，好，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的话，那你的父母亲哦，他们看到你做得这么好，他们也就不来啰嗦了哈。我相信哈，有智慧的父母亲就退后了哈。哎，所以到了儿女成婚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做父母亲所需要的，就是去祝福他们，而不是去干涉他们小两口的生活哈。所以那神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夫还讲到什么？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哈，所以这句话是什么？这是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夫妻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句话是什么？赤身肉体是在讲什么？你可以说他们没有穿衣服，你也可以说他们两个对彼此是完全敞开的，没有秘密。哈，坦诚相对。哈，牧师说的。所以你either way 都说得过去。那你也知道哈，我们只有夫妻啊，在夫妻之间，有时候你没有穿衣服，或者是谁刚洗完澡，谁正好跑进去，哎，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尴尬，因为你是夫妻嘛，对不对哈？那但是夫妻之间不可以有秘密。不可以有秘密哈，所以当你跟你的闺蜜去偷偷的讲你什么秘密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明白，你心里面一定要明白，你跟她讲的秘密是在他们夫妻之间的哈。那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来想想神做事的原则哈。神做事原则非常的简单明了，只是当我们远离神以后，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常常会犯错，常常犯错，吃了不少亏哈，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所以现在神的儿女，当我们若是能够照着神的规矩做事，那就是你幸福的开始哈，那也是神的吩咐，因为神是要祝福我们，神是乐意要看到我们幸福快乐的哈。所以我告诉你，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哈。所以第四个我们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堕落哈，就是今天的主题。那当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呢，那人创世纪的第三章是我们人类历史舞台的开始哈。那犯罪堕落之后，那人开始用手段，好，用手段来做什么？来掩饰自己在道德上的缺失，哈，丑陋，哈。你想象一下，那个平静的舞台，本来那个伊甸园里面很平静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那人竟然愿意哈，从一个神特别为他们预备打造的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哈，伊甸园，他一脚就跨入了万丈深渊，哈。那你看，你想象，你们都读过创世纪，你想象蛇遇见女人，那他们的对话，神跟女人的对话，哈，你很自然哦。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哦，哈，他们是一点都没有女人没有受，你没有看到蛇就吓得要死。我们现在的人一看到蛇，尤其是女人，一看到蛇吓得要死。亚当夏娃没那个女人没看到蛇的时候，她没有害怕哦，她没有惊吓哦，而且哈，她这个蛇一点都没有给她有威胁感，哈，而且甚至搞不好还觉得她很可爱。你知道现在有个漫画家把那个蛇画得很可爱哈，那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所有的动物都住在乐园里面，而且都是亚当给他们取名字，每一只动每一个东西都是亚当取的名字，而且还吩咐要修理看守园中的动物，这些动物都是通晓人意的，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撒旦已经悄悄地附在蛇的身上了，那圣经说他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你知道很有意思哦。希伯来文里面说“狡猾”这个字，“狡猾”的意思就是赤身露体的意思。好，你无法想象，就是光溜溜的那个蛇，光溜溜的，连抓都抓不住哈。哎，所以你想蛇怎么会不知道 上帝是怎么吩咐他们的，但是他还是要来试探的，试探。他就说，他就问了呀，这个女人呢、啊？他说，不许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哦，他你看他，哈、哦，那其实蛇的目的就是要女人对神的爱起疑惑。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礼拜的恩典365，寇牧师是怎么解释这个疑惑？他说疑惑的意思啊，就是挖一个坑啊，让你掉下去。好、哦，所以嗯。蛇要女人对神的爱有怀疑，好，所以有人说哈，嘿，如果你不要人吃那棵善恶树的果子，你干嘛把它放在园子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神学问题哈，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他已经告诉你了，什么事做什么事是你自己的决定。好、哦，这个伟大的神从一开始，他就为亚当定了律法，还有工作、侍奉、敬拜的原则，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要做。好、哦，刚才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好、哦，那你想想看，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每天都在树下走来走去，你觉得在那天之前他们有没有什么挣扎？他们看到那棵树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想什么？其实神从起初就学教我们人，就给我们人一个学习做决定的心。你要学习做决定，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你们一定要学习做决定。今天我要决定我要好好读书，还是我今天晚上我就要玩整个晚上电动游戏，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累得要死，很后悔。 No, you have to make your choice. You have to make your decision. And what know what's the best for you. 你要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然后你就照着那个去做。因为安提燕给你们绝对的自由，你们要混整个晚上，还是你们要好好的睡觉休息，明天早上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好、哦，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女人呢，她回答蛇说啊，她说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让我们来想一想啊，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神怎么说的。神说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为什么？必定死，就这么简单、哦、但是女人把这个随意吃拿掉了、哦、然后她又把不可摸加上去了。那她说什么？她又说把必定死这么严肃的问题改成什么？免得死，免得你们死。好像你不一定会死哦，他的意思是你不一定会死哦。女人不但怀疑神的爱，她还怀疑神的权柄。好、哦，那这个好像我们在做游戏，好像我们一排人在做游戏，你跟下面一个人讲一句话、啊、讲到最后是怎么样，全部都变了样了。但是这个不是做游戏啊，我们不夏娃这个女人，她不是在做游戏，她改写了全人类的命运。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以赛亚14章跟以西结28章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哈。那在那两章的圣经里面都提到撒旦被上帝逐到人间，好，逐到人间，然后跟随他的使者也被摔到地上来了。所以三分之一被迷惑被欺骗的天使哈、哦，成为人间的不洁净的邪灵。好、哦，这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本来是在天上的，但是他们跟着撒旦一起被逐到人间，变成不洁净的邪灵。而且这些邪灵，他们是充满愤怒，哈、哦，他们是愤恨、欲望跟狂傲。告诉你们啊，这些我们身上都有，愤怒、狂傲、欲望、 我们身上都有，哈，让我们继续看。所以，但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当他受到试探的时候，那个试探也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跌倒，他没有跌倒，他丝毫没有陷入迷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认识天父，他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口里的食物，乃是靠神的话，而且他也知道当拜主你的神，而且单单的侍奉他。耶稣也知道不可试探主，所以当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之后，就离开耶稣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胜过了试探，而且他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看守你的心，把你的心跟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而且把你自己的心完全的跟主耶稣跟上帝连结，那个撒旦在你的身上就无权无份无地位，他就走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走是暂时的，当你没有连接在神身上的时候，哎，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又犯错，你又破口，他就回来了，好，所以这是要我们要注意的。那接着蛇对女人说，哦，不一定死，哎，那吃一口眼睛就亮起来啦，而且变如神。圣经跟我们讲，你吃一口眼睛亮起来，你变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变如神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就你就是神呐，你就变成神呐，哈。所以从这一句话来看，撒旦哦，跟人讲话都是这样子，似是而非，七句真的，三句假的，啊，那三句假的就可以把你治死了，哈，就够你呛的，哈。所以他说不一定死啊，那是的。后来他们的肉体没有死啊，好，他们肉体没有死，只是他们的灵里面就与神隔绝了。那之后神本来神每天是都到伊甸园里面来的，然后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啊，好，他们跟神很好的，好，那但是因为犯罪后的亚当，他不能够再留在伊甸园。如果他继续留着，那他就会不停地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他就永远不会死。说他们永远不会死，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他们就是在地狱里面呢，永远不死，很可怕的哈。所以神要他们离开伊甸园，这就意味着他们与神的关系就真的是断绝了。好，所以似是而非哈。那眼睛一亮，眼睛一亮是什么？立刻发现自己赤裸裸的，哈，眼睛明亮，没有给他眼睛亮起来以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后果，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 positive 的后果，反而是让他们怕的躲躲藏藏的，哈，躲躲藏藏的。那眼睛亮了，其实是一个咒诅，啊，因为肉体的眼睛亮了，心里面的眼睛就瞎了。变如神，能知善恶，这是一个很绝望的结局，这是一个很绝望的结局哈。撒旦欺骗亚当跟女人，要变成神，你们可以变成神。我们真的不知道，亚当跟这个女人在伊甸园里面跟神一起有多久了。他们是不是很安于每天都有神同在的日子？但是这个时候，人与神的关系已经完全被破坏、被颠覆了，已经不是原来的关系了。所以你要知道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善恶观，从神来的善恶观是公义圣洁，是有智慧，是属天，是不变的。但是 堕落后的人，他们的我们的善恶观，我们的善恶观是什么？我们的善恶观是建立在我们的私欲上面的，凡事要自己做主，听我的，好，掌控一切，让自己变成神，再也不需要再也不需要顺服神的安排跟吩咐了哈，啊，自己做神了。那人类犯罪的主因就是要脱离神。好，你看从撒旦开始，从夏娃开始，哈，他们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神。人无法从至圣的境界来看善，只能从罪恶的深渊的底哈来窥见。他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人没有行善的能力，也没有不行恶的能力。所以人的眼睛虽然开了，但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坠到人的世界里面，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变成神的，哦，那是撒旦的谎言。那么多年，这几千年来，撒旦也是用这句话来骗他们自己的。所以撒旦最失败的是他们从来都不认清，从来不认识自己的位分。撒旦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很可悲的哈。那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是从世界来的。好，那当女人看到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吃，哈，那就是她肉体上的欲望了。你知道，她有整个园子的树的果子都是好看又好吃，而且随你吃。但是就是那棵树叫你不要吃，你就偏偏要去吃，哈，而且盯上了那棵树上的果子，那就是她的贪婪，就是她的欲望。好，然后我们看到说眼目的情欲，就是那个果子越看起来很好看。你知道我们人呢有五官有七情，好，那眼睛是五官之一，那这些都是属于魂跟体的部分。所以眼目的情欲是在肉体跟魂没有灵的部分。灵是什么？灵是属于神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哈。所以呀，女人她在这个时候，她让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占据她的心哈。之后今生的骄傲，为什么？因为撒旦跟她讲，你吃了你就有智慧了。那夏娃认为什么？对呀，我吃了我就变成神了，那就是她的骄傲，因为她觉得他就是神了。所以他就伸手去摘了果子吃，而且还给他的丈夫吃。他这样一路哦，他手伸上去摘了拿下来吃给他吃，都是他自己做的，蛇不需要蛇帮忙，他自己做的。好，然后圣经跟我们讲说，他吃了之后她给了同她在一起的丈夫，这也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同她在一起的丈夫，那是给她的丈夫，但是同她在一起。所以是什么意思？亚当从头到尾都在那里，亚当从头到尾就跟着她在一起的哈。这是所以这短短的几个动作，简简单单的几个动作，就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了。好，人从受试探的结果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因为罪从那个时候就到我们的心里面了。好，那撒旦使我们，第一个他使我们怀疑不信，他把那个怀疑跟不信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我跟你讲，我们都是这样子，怀疑跟不信。而且你们有没有看那天的心灵蜜豆奶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很不快乐，他老婆跟他说，你怎么那么不快乐？你看人家隔壁那个做豆浆的人多快乐，他说你试试看，他明天我让他明天就不快乐，我就丢了一块元宝过去，结果怎么样？第二天两个小两口就开始担心这个元宝要怎么用，怎么投资，然后这个男的还甚至想说，生意做大我就可以娶妾了。这个女人想，哎呀，早知道我就不要嫁给这个做豆浆的。 人心是恶的，哈，所以怀疑和不信就到人的里面去了，是开始让人跟神就开始对立，人跟神是对立的，而且怀疑神的属性，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跟信任，哈，那而且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堕落之后带来刑罚，那人与神隔绝，开始有罪恶感，而且人变得很恶，要与神为敌，所以亚当和夏娃，亚当和那个女人就开始失去了他们纯洁忠心的爱，他们本来两个人是很纯洁的，对彼此很忠心的，然后之后就圣经我们讲说到了黄昏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里面走来走去，那个人跟他的太太跟他的配偶听到神的声音就赶快躲起来，要躲神的面，那耶和华呼唤说你在哪里，你觉得神不知道他在哪里，神要叫你在哪里，其实神是给亚当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亚当没有，他说他跟神说，我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很害怕，我就赶快，因为我赤身露体的，我就赶快躲起来了。神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你莫非你吃了我叫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怎么说？亚当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给我，我就吃了。哇，本来说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哎，这下子变成什么？你赐给我同居的女人了，好厉害，马上哦！而且你知道亚当他把责任推给上帝，你赐给我的，他把责任推给上帝，他把责任推给别人。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一只光溜溜的蛇就这样子进入了亚当的心里面去了？那再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堕落，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的。你看人类的罪就是从亚当一路相传的，刚才我也讲过了，我们一出生你没有办法，你就是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当你觉知的时候，你要承认你是罪人，你好生气，我从来没犯过罪，你不知道，你没看见的，因为亚当的罪性，所以我们就彻底堕落了，而且由肉体血气就学习抗拒神，不爱神，只爱自己，那所顾的都是我的权利，我的地位，那在血气中与神为敌，躲避回避神。这个最清楚看到是什么？有一些还你去传福音，你邀请人家来教会，没关系，推不要，因为他不认识神嘛，他不知道神的好，信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天父，有多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他不要，还没有信主不认识主的人都不要。那堕落之前呢，人跟神的关系是很自然很神圣的，没有罪恶的基因在里面，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得永生，但是我们堕落之后，人开始躲避邪恶羞耻，肉体的死亡成为罪孽刑罚的一部分，那本性就变更，心性腐败，善良纯全全部没有了，消失了一生出来就带着邪恶的霸气。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孩子哭啊，拼命的哭啊，他一点都不，我那天我去一个店里面听到一个小孩在那边哭，他一点都不客气，哭，拼命的哭，大声的哭，哭了差不多10分钟哦，有什么事情要哭成那样子？这叫邪恶的霸气，是本性里面的。有的人不会，有的人很 gentle 很 soft， 但有的人就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因着亚当跟夏娃所犯的罪，这是何等大的悲剧？就连我们好不容易信了主了，我们都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恩膏跟天父的带领，才能将我们的罪恶的本性一点 一点点一步步的慢慢的转化过来，所以你们看有时候我们信主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慢慢的转化过来，但是在伊甸园里面，蛇骗了那个女人，你吃了你眼睛就亮了，你一吃了你就变成神了。如果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人的心中的眼睛就瞎了，还是没有，你心里面眼睛瞎了还是没有变成神嘛。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生命得到重生，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就明亮起来，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神，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神。接着神开始算账了，神跟蛇说，你得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神的审判是在后面这个的，神 后面那句话说什么？他说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谁是女人的后裔？谁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嘛，对不对？我们人嘛。那谁是蛇的后裔？撒旦嘛。撒旦就是一代一代的撒旦。那所以亚当跟女人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遮身体，那神却是用动物的皮给女人做衣服。那你知道在这个拿动物做皮，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的过程有一个什么流血的献祭的意义在。所以整个旧，但是整个旧约时代，整个旧约时代的祭司赎不了人的罪，杀了多少动物，献了多少祭，一直到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永远的救赎。所以你能想象亚当跟夏娃这两个神用了心思所造的人，神花那么多心思把他们造出来，然后在背叛之后，神对他们还是有爱，神对他们还是有爱。神对女人说，神给女人的处罚是什么？他说你女人啊，你要有怀胎之苦，你要恋慕你的丈夫，要必受管辖。你知道犯罪之前，亚当是非常敬重他的妻子的，他称呼她是女人，是不是？但是在犯罪之后，他给他的妻子取名字叫夏娃，像他在给动物取名字一样的，他给夏娃也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娃。那你知道女人犯罪之后的女人呢的爱，女人的爱都是掺杂了各样的邪情私欲里面。她她也很爱她的丈夫，不是不爱，但是她还要怎么样？她还要控制。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人这个 controlling the heart very strong， 还想要控制她的丈夫。所以神要女人受管辖，但是你若是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女人若是能够看见自己的罪，一生谦卑柔和，她就能够从怀胎之苦看到生产的祝福。你看看那每一个女人，当你把这个baby 抱到这个妈妈的面前来的时候，那这个妈妈是何等的满足快乐。每一个妈妈看到自己的 baby 都是欢喜快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你看有当多少人在歌颂母亲伟大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去体会到那是上帝怜悯的心肠，是上帝怜悯的心肠。他好像在处罚你，但是他的处罚之后还有恩典。所以至于上帝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必受管辖，当你信主之后你还是有出路的。你祷告就是我们的工具嘛， 哦，那靠主得来的谦卑顺服的是我们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没有走不出来的路，亲爱的姐妹，没有走不出来的路。哦，那至于亚当，至于亚当，神说什么？神说你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从你的缘，必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终身劳苦，你才得吃地上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你必要吃田间的菜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来的，你本是土，能要归于尘土。好，这是在创世纪后面讲对男人说的话。有时候我觉得神做事齁，有他的规矩，所以亚当犯罪之后必须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你去看那历代的男人，只要他们懂得求告神，敬畏神，那他们就会在耶和华手中被塑造成家中的头。好，所以而且他们成为家中的头，他们也会愿意要为他们的妻子儿女舍命。做妻子的，我们做妻子的也要在神的恩典中懂得信靠顺服。那 man and woman 在神的手中，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那是我们的 desire。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人从起初啊，魔鬼撒旦没有停止工作，尽其所能要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身体上也让我们挣挣扎扎的。但是而且撒旦把生老病死带进了我们人类里面，但是我们确实要下定决心，我们要用喜乐，用平安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好，我们就好好的过日子，好，来向世界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好，今天是我们的健康祷告主日，我们要宣告神已经乐意要医治我们了，我们是要蒙医治的，好，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要医治我们，我们就这样大声的宣告。好，然后当你天天去宣告的时候，你的心啊就被举起来了，你的心啊就有平安跟喜乐跟着你的。好，而且你知道吗，天父上帝在为你征战，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出路了，所以信靠耶和华的永不羞愧，永不羞愧。好，那在我们人类堕落的事情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就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这个谋杀案我们上次青年小组中讨论过的哈，那就是说当亚当跟夏娃出了伊甸园之后呢，他们同房就生了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跟亚伯。哦，那我们也知道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所以该隐呢就从他的田里面呢出产了，就拿了供物来献给耶和华。那亚伯也从他的羊群中的头生的和带的子由来献。圣经上说啊，耶和华喜欢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What happened?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发怒变了脸。圣经上面说耶和华看中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知道那天我们小朋友人就说，哦，耶和华喜欢吃肉啊。那 OK， 那我们看看那耶和华神对该隐，因为该隐就不高兴了，因为神没有悦纳他的供物，他不高兴。以后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罪要恋慕你，你却要被他，你却要你还要花好多的力气去制服他。哦，那我们那天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个孩子说，我说哎，为什么神不喜欢该隐的祭物？我们有个小孩说， 人嘛，因为人嘛，你看小孩很有智慧哈，他说人，因为人哈，所以一点也没错，一点也没错，是因为人的问题。好，神，因为神跟该隐说，你的态度不对，你态度好，你怎么会不蒙悦纳呢？你态度不好，那个罪就跟着你后面了，哦，纠缠不清了，你还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管理它都很难呢。好，后来怎么了？该隐就在他的田里面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好，那我们最近在读民数记，大家都记得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里面有素祭啊，对不对？所以表示不是因为亚伯该隐送献的是田里面的东西，好，神一样看重素祭，好，所以最重要的真的是态度的问题。所以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该隐很会生气，也很爱生气，而且该隐做事马马虎虎的，他的脾气坏到一个地步，他把弟弟给杀了。所以神说，我已经在你们的门口了，就像该隐，罪就紧紧的缠绕他。我给你们一个吓人的提醒，你知道你一天到晚生气哦，坏脾气哦，不必人管你，也不必神管你，撒旦就把你抓得紧紧的了，所以要小心，要撒心，你不克制你的脾气，撒旦就把你吞了。那亚伯的名字呢，叫做虚，亚伯他名字的意思叫虚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太多关于亚伯，只有说到他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圣经说耶和华看重亚伯的公物，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说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的侍奉他，才会有果效，才蒙悦纳。当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主的时候，我们就必要蒙福。那今天呢，我讲的是我们第二个主题，堕落。好，那我们其实都是创世纪三章之后的受害人，我们都是受害的人，所以今天我要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结束我的这一篇道。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跟朋友去算命，那他去算命的时候呢，那个算命人就跟他讲说，你20岁就要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在他的心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阴影。就后来他有机会啊，去了教会，那他也去参加小组聚会啊。那有一次在聚会完的时候呢，那教会的牧者就帮他祷告。牧者说，那牧者也不认识他，牧者帮他祷告，他说你啊，撒旦要你20岁就死，但是神要改变你的，神要改变你的人生，神有他的计划。他听完了以后，他聚会完，他就跑去问那个牧师说，你怎么知道我20岁要死？那牧师就很吓一跳，他说很茫然，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死。结果后来没有多久，这个年轻人就受洗归入神的名下，他开始有了新的生命，而且活得好好的，没有死，20岁没死，而且还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好，那在主里面有新的生命。你知道我很喜欢讲一个话，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没有权利啊选择我们要生在谁的家里面。好，你可能生在做官的人家、读书的人家，你也可能生在妓女的家、那个强盗的家，你没有选择你要生在谁家。但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有自主的权利，可以选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中，我们慢慢的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长。那主耶稣那深不见底的爱，不论你做对或做错，他爱你一样多。 让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使我们感谢赞美你，生命中有主就不再一样。主，我们不敢，我们不会，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变成神，但是我们却有一股力量可以越来越像你。主啊，那是我们的渴慕，越来越像你。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与力量。主啊，在这个时刻孩子对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愿你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心中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一生跟随神，成为他们一生的榜样、祝福和道路。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哈，那个我以前都不知道，我小时候人家都跟我说啊，气啊，你要争气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跟你讲，你要争气啊，那一口神吹在我们里面那一口气。那么有一个后记，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说耶稣禁食40天，那么圣灵带他到旷野去接受试探。撒旦就说，哎，你看你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就不会再肚子饿了。耶稣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所出的一切的话。又把他带到高山上面说，你看这天下这一切我都可以赐给你，只要你拜我。然后又把他带到殿顶上面，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所以仍然是肉体的软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圣经上面说末后的亚当胜过了试探。所以我们也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靠着耶稣，我们要得胜。
Hallelujah.